我不甘心被生活摆弄，我交了罚款，骑回了蛋饼车。我去体检办了健康证，去大超市买了舒适区员工戴的那种口罩帽子。一周后，我的蛋饼车出现在了小区门口保安亭旁边。11月的一天，我和社工大姐拎着装满早餐的袋子路过早餐店，看到老板一个人坐在店里，大厨和打扫阿姨已经不知道去哪里了。2019年6月，非洲猪瘟闹得凶，猪肉涨价，连着其他肉制品、海产品也纷纷涨价，但我卖的还是老价格，小区的年轻人几乎每天都吃，虽然不怎么挣钱，可看着邻居们吃得开心，我很有满足感。一天早上来了个小伙子，把我摊位上所有的肉制品都要了一种，还问我价格，我感觉有点奇怪，但也没放在心上。第二天早上，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就来了，说有人多次向我们匿名举报你选用的肉制品不卫生，现在是猪瘟敏感时期，确认市民的安全是我们的职责，还请你配合。周围人一听都惊疑不定地看着我，我感到一阵耻辱。旁边一个老太太退休前是律师，义正言辞道，法律不保护匿名诬告的人，要是符合卫生条件，告举报的人诽谤，我帮你打官司。我又一次眼睁睁地看着车被推走了，这次我的斗志好像被彻底打散了，即使收到卫生局检查合格的通知，我也没有出摊。一个多月后，律师老太太敲响了我家的门，她掏出了一个录音笔给我。原来律师老太不忿我的遭遇，连着几天去早餐店吃饭，三言两语套出了早餐店老板联合周围流动摊贩举报我用病猪肉的事情，大家为我鸣不平，自发抵制了早餐店。律师老太问我要不要起诉对方，我心里五味杂陈，放弃了起诉。没几天，我就听说早餐店开不下去要转让，邻居们总问我什么时候再开始做吃的，大家的鼓励激起我不服输的劲儿，我也不想自己手艺埋没，牙一咬接手了早餐店的店面。林大姐早餐店开张的那天，大半个小区的人都来光顾了，我摆上了敦实的木质桌椅，挂上了麻布窗帘，满满都是家的味道。我把母亲从疗养院接过来一起住，我做包子的手艺师承我妈，她蒸包子的手艺那才是一绝，她还能熬得一手好粥。我的店铺照样是5:30开门，9点我和母亲就在门口摘菜聊天准备午饭，从来没有请过其他员工，有时母亲会邀请小区里的空巢老人一起做饭聊天，每天都热热闹闹的。这热闹场景总让我想起以前那个小超市，也是三个人每天一起忙碌，辛苦却开心。现在呢，缺了一个王威。王威离开后，我好几次想联系他，可电话拨通了，我又挂了。在我最困难时，可以为了自尊和面子而抛下我和女儿的男人，我不知该如何原谅。头两年，王威也联系过我，可我不知道这个电话接起来该说些什么。慢慢的，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这些年丽丽因为没有爸爸，总显得怯生生的，我也想为了女儿再联系她，可我那口气我咽不下。前不久我一大早去早餐店开门，却发现王威坐在店门口的台阶上，门一开，王威就拿起围裙干活。原来母亲给王威打电话让他回来，我有些不忿，他劝我说，丽丽大了，别争当年那口气了。我拗不过母亲，只好同意让王威留在店里帮忙。王威白天干活，晚上睡在店里，我和母亲早上5点多去店里，他早已经烧好水，擦完桌椅板凳。我给王威发的工资他都用到女儿身上，女儿也因为王威的回归整个人变得活泼快乐，整天叽叽喳喳的像个小麻雀。经过大半年的相处，我再次接受了王威。